弟兄姊妹平安啊！刚才敬拜的时候用力过猛啊，声音都嘶哑，让我喝点水先。啊，非常的唱赞美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投入啊，有恩典带领我们。在这三年里头呢，我学了很多敬拜诗歌，真的三年前一首都不会啊，这三年学了很多很多诗歌，然后也学了很多神学的知识啊，进步很多。啊，今天特别高兴看到知月姐又回到我们当中。应该知月姐会现场听我们敬拜会不一样和感受哈，跟在线上不一样啊，感谢神。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周师傅把我那个 slide 打一下哈。对，我的题目叫就第一个对，既或不然的信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前两周赵辉讲的那个为人带祷的那个信息讲得非常好，我特别喜欢那个信息。然后那个信息呢，就让我想起了历史上一次著名的祷告，就是在二战的时候，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为前方的士兵祷告。赵辉有没有听讲过这个很著名祷告啊？敦刻尔克大撤退，应该大家都应该可能知道，有部电影叫敦刻尔克啊。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是个非常 beautiful 的一个故事啊，基督徒应该去了解一下啊。在二战初期，就1940年的时候，当时德军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整个欧洲，然后英法联军呢30多万大军本来是要支持比利时的，但是还没有去到比利时，那时候比利时已经抵挡不住了，已经投降了。然后这35万大军呢就困在敦刻尔克那个海滩上面，那就他就成了德军的一个囊中之物。他什么状况呢？就是说德军只要坦克向前推进，搭飞机起飞进行轰炸，那么这35万个士兵呢就会全军覆没，就会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哈。当时丘吉尔的估计就是，如果能有4到5万的士兵能存活下来，这就是最乐观的估计。你可想而知那个情形有多么的严峻。那在他这个撤退的前一天呢，乔治六世就发动了一个国家祷告日，为期一周，然后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国民都参加啊。乔治六世就号召全国人民要悔改，要归向神，为前方的士兵迫切祷告。然后奇迹真的出现了。不知道为什么德军呢迟迟不发动进攻，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历史学家很多争议很多讨论，但是就不知道确切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只要他进攻，整个就会就是一场大屠杀呀。然后在未来的那10天里，在发动祷告会接下来那10天，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就出现了。有800多只船，所有的商船、轮船、货船、渔船，甚至游艇，有些小的只能装4-5个人的，所有那些英国的市民、工人、商人，全部都自发的在来往英吉利海峡之间。结果呢，把33万多的士兵安全的接回到英国的本土。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啊。那历史学家没法解释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但他们不可能说因为祷告所以就发生了奇迹，历史学家不会这样写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非常清楚，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胜负是谁决定的，对不对啊？可能姊妹们不太喜欢战争啊、历史啊，你们可以建议你们的老公回去看这个电影，真正的战争是怎么打的，仗是怎么打的，真的是靠武器先进、靠人多吗？是靠 就是说兵马的强壮吗？我们基督徒都非常清楚啊，诗篇三十三篇，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兵力得救，胜负、历史和未来，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在这个祷告之前呢，为什么英国人知道他们前方是这么一个情况呢？为什么要发动这次祷告呢？那是因为困在前方的一个英国的海军军官，他发回伦敦有个电报，那个电报上面只有三个字 But if not， 就是这三个字哈，既或不然，就我们翻译成如果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 But if not， 他那个电报就这三个字，然后英国人从上到下全部都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们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那这个 but if not 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周师傅帮我打一下，对，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是出自这个这段经文的英王钦定版KJV 的那个版本啊，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读这本圣经的，所以当他们看到 but if not， 他们就知道了。那这段经文的发生的故事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嘛，他们就到了巴比伦，然后他们的王叫尼布贾尼撒王，他就造了一个金像，他就要所有人都要向他下跪，来向他跪拜。但是呢，但以理的这三位朋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拒绝这么做，他们不下跪。然后尼布贾尼撒王就勃然大怒，就叫人把他们三个抓起来，就跟他们说，你们如果不下跪的话，我们就把你扔进一个火炉里头，那个火窑里头，看一下什么样的神能把你们救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段回答哈，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位年轻人是这么回答的，他说，王啊，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回答你啊，如果看英文的话，他就说 We are not careful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are not careful. We don't care. 我们根本就不必回答你这样的问题。我们相信 OK， 看一下，忘了这里还可以看啊，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我们也相信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或即或不然，王啊，你也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就是这三位年轻人的回答。那英国的那个海军军官把这个 but if not 发回去的时候，所有英国人都知道，除非上帝出手相救，这35万大军一定会被像扔进火炉一样燃烧，对吧？一定会全军覆没。但是如果上帝不出手相救的话，我们一定要战死到底。所以这个英国的军官就表达了这么一个立场，我们战死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不投降，也不屈服于敌人啊。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哈。我们只是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哈，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根本就不用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对我们的死亡的威胁已经失效了，已经失效了。那这三位年轻人向这个尼布贾尼撒王说的是什么呢？他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是说人世间一切虚构的神，人的权威是多么的没有价值，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的神，我们的荣耀比我们的100条命还要重要。在这三个年轻的灵魂深处呢，他们早已经决定，我们离真实的神，我们那个他的荣耀是一寸也不会偏离的。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要传达的信息。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一句话来讲什么是改革宗，什么是加尔文主义啊？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看这三个年轻人这样的信仰，他永远把神的荣耀放在第一位，完完全全的相信神的主权，永远的仰赖神，完完全全的交托。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信仰，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是我们真正的最正宗、最正宗、最纯粹的一个基督信仰。那改革综合加尔文主义呢，如果你明白他在讲什么的话，他就是在提醒和教导我们不要偏离这样的信仰，不要偏离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不要偏离使徒时代他们的那种信仰。那所以呢，改革宗它并不是一个，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宗不是一个新的宗教，不是加尔文说他有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他有 自己个人的见解，非常的独到，不是那样子。改革宗就是一个要呼吁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要回到圣经，回到使徒时代的教导，呼吁让神作为神这么一个产物。我们要看一下啊，下一个 slide， 叫周叔宝帮我打一下。在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哈。这个是Robert Godfrey 他的这个一个观点哈。这个 Robert Godfrey 呢，是我们在下一轮的改革中的学习当中呢，我们会经常提到他，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史的一个学者和一个专家，一个神学家。那么基督教会的历史有 formed, deformed, reformed, transformed, 有四个阶段哈。form 就是形成，就是耶稣死后到大概公元500年到600年就教会的形成建立。然后在之后呢，一直到中世纪到1500年左右，这个是中世纪的是一个 deform 的一个过程，就是教会堕落了，偏离了，变形了。然后接下来发生的是一个 reformation, 一个改革运动就是重新要回到圣经的这么一个运动transform 就指现代的教会呢，完全已经变成另外一回事了，有很多灵恩派啊，有很多已经完全是偏离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教导成为一个很世界的东西这个我们这里就不讲我们的这里的重点就是说，加尔文主义或者改革宗，它并不是一个一个创立一个新宗派的这么一个产物，它是要回到圣经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很多神学家、很多神学书上会讲，加尔文并不是第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大家明白这个句话的意思吗？加尔文并不是第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他们会说奥古斯丁是个加尔文主义者，保罗是个加尔文主义者。这三位年轻人，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也是加尔文主义者。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完全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改革宗，什么是加尔文主义，完全没有看过加尔文的书，甚至加尔文是谁也没听说过但是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有时候你跟他们讲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神的主权、神的救恩因信称义，他们是很近前，他们就是个天生的加尔文主义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改革宗和加尔文主义有很多的误解，有很多的误解和争议光是这个两个名字，有时候我们提起来就会引起一些人的一些反感就说没有必要谈这个但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改革宗和加尔文主义在提醒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我们可以完全不提改革宗和不提加尔文主义，但是呢，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说 我们不需要神学啊，神学就留给神学家或者牧师啊，留给他们，这是他们的工作啊，我们只要信靠神就好。其实每一个人你是怎么理解神的，怎么理解你的基督信仰，你是怎么理解的，那个就是你的神学。有一句话说啊，哪怕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没有神，这样的一个论述呢，也是神学意义上的一个论断哈。这就是他的神学，他的神学就是没有神。那么我们的神学既然是有神的话，这个神是怎么样的？基督信仰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所以神学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做的，而且是一辈子，是我们一辈子的任务。如果我们说不需要神学，那就是你是按你自己的那个意愿，你自己的理解去信啊。所以我们要做神学，就是要查认，要查验，跟大家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哈，改革中的加尔文主义，它首先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救赎。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什么？神是为了我们的救赎而存在呢，还是说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是神本主义还是人本主义？是 God center 还是 self center？ 这是首先我们要去搞清楚的问题。在1538年哈，我继续讲故事啊，在1538年呢，加尔文跟很多改革派的支持宗教改革的那些牧者就逃离到日内瓦嘛，然后罗马天主教和一个红衣主教，他叫有一个叫萨多莱多的，他就写一封信去告诫这些叛离的天主教的这些牧者，就劝他们回来，不要搞分裂，回来我们这教会啊。他对这些牧者有很多指责，首先就是说你们这些人这么搞是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利，为了金钱。然后日内瓦方面呢就决定要好好回应一下这封指控哈，然后他们就找一个代表来写一封回复信，然后他们就找到了才华横溢的加尔文哈，加尔文就花了6天的时间写了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回信，那就是回萨多莱多了一封信哈，就表达他的观察，他的观点。他首先回应第一个指控，他说：“如果我是为了我的名，为了我的利，我留在罗马教会之内，我留在。”罗马教会里头我会得到更多的名，更多的利，我这么做完完全全是因为我关注上帝的荣耀我才这么做。然后接下来萨多莱多的另外一个指控呢，就是说你们这个搞教会分裂啊，不利于你们的救赎，基督徒首先要关注的是你们的救赎问题， OK， 你们要下地狱啊，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我们的救赎问题。然后加尔文就在这里就回答说，等一下，难道我们基督徒不应该首先是关注上帝的荣耀吗？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他局限在跟自己相关的事情上，而不是说他热衷彰显上帝的荣耀作为自己的这个生存的动机的话，那么他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一个神学哈，因为我们是为上帝而生，而不是为我们自己而生。只有把上帝的荣耀作为中心，接下来我们才有可能对救赎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我们只有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才能看到救赎的真正的那个性质和重要性。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讲啊，对于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救恩神学的确是最重要的。 没有上帝救赎的这个应许，圣经就是一个判决书，就是对我们一个死亡的判决书，对吧？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对人的救赎呢，它是不是这个圣经启示的中心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以西结书36章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这上帝说的，上帝拣选了以色列，创造了以色列，不是为了救他们，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救他们，而是要是为了他的圣名。然后在以弗所书我们也看到，上帝按他的美意拣选我们，是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对吧？我们来好好思考一下，上帝救我们就是为了救我们，我们得救了以后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理答问的第一条也非常清楚地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荣耀上帝。那么神的荣耀，神的主权，让神作为神，这么一个改革中，就是因为坚持这样的前提啊，所以他决定了在救恩啊、预定啊、拣选啊这些基本的教义上面，他们把人的那个逆侧，把人为的很多不符合圣经的附着上去的东西清除了干干净净。历史上有清教徒，大家都知道清教徒运动。清教徒呢，这个清字其实不是说清规戒律，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清就是要是 purify 的意思，就是要清理。圣经没有教导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圣经没有说你的主教要很豪华的服饰啊，我们做这些胸前划十字这些动作圣经都没有说的 OK。 所以他们这个清教徒就是这个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主权，回到神的荣耀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改革中和加尔文他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接下来加尔文的五大要义里头，我们就不难看到因为我们把神的荣耀放在第一位，把神的主权高高的举起来，把人贬低了最渺小的那个状态。所以他就五大要义里头，对，五大要义里头就说得很清楚这是对，就是这个这个是我们在改革中学习的那个，我做了一个 slide 我就偷懒就把它 copy 过来了。今天没有时间每一条很详细的讲了，我就大概讲一下。比如说第一条，完全的堕落，全然的败坏，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其实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都是天生的柏拉修主义者，我们都是天生的阿米念主义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柏拉修主义和阿米念主义，他强调的是人的意志，人的自由意志。我们都是天生的阿米念主义，就是说我们天生的就是认为自己好像还有一种能力如果有人跟我们说得救是要靠我们自己，也要靠上帝，但是呢，首先我们要有择善的那个愿望，我们要做出选择，上帝才能发挥作用。上帝不会预定我们这个意志只要我们做出了选择，上帝就会帮助你。我们听上去好像很迷惑人说得很好，对吧？会觉得只要我们去信基督，上帝就会拯救我们，我们只要信，我们只要去做，我们只要去信，上帝就拯救我们。我们的基督信仰跟一切异教的差别就在这里，所有的异教都是强调我们有这个能力，强调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从中国文化出来的人都很清楚孔子说为人有己，对吧？ 我们只要努力，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小人进阶到世人、君子、贤人，再到圣人，对吧？我们只要学习，我们只要努力，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靠自己就能成功，就能看向圣人看齐的这么一个教导哈。佛教里边更多了，佛教里头人皆可成佛，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哪怕是畜生，他也有也能发出求道之心哈。只要我们运用自由意志发愿修行，草木皆可成佛，人人都可以哈，人人都可以拯救自己，我们自己就可以救自己。这个就是在基督信仰之外的一切异教和文化所主张的东西。但是圣经清清楚楚地说，我们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没有任何，我们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所以以弗所书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因为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在谈到自由意志的时候啊，路德说得很绝对啊。我引用他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德说，自由意志这个词只能用在上帝身上， OK， 只能用在上帝身上。在诗篇135章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如果把自由意志放在人的身上，就把上帝的属性归到人的身上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有更大的亵渎？路德干脆就说，神学家不要用这个词了，这个词唯独留给上帝就好。这是路德讲的哈。然后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头呢，花了很多篇章讲了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哈。然后到最后，他有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要，在教会里就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这个自由意志，免得引起很多误会哈。那斯布真呢就说，所谓自由意志，人只有下地狱的自由，人没有上天堂的自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想去行善，我们想去信上帝，我们选择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做了出来，没有这回事。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是决定了我们是不喜欢上帝的，我们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所以呢，这个完全的堕落哈，这一条讲的就是说，我们是完全没有能力在救赎这个问题上 ，we contribute nothing， 就是说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救赎是完完全全是上帝的工作，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能力啊，可以接受，还可以拒绝啊，我们没有这个，完完全全是上帝的工作。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无条件的拣选啊，简单讲一下。上帝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品行好吗？还是因为他预见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选择相信耶稣，所以他拣选了我们？没有这回事啊。拣选完完全全是上帝主权所成就的事情。在原罪的影响下，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接受耶稣，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接受基督的。上帝按他的美意拣选了一些人，是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得到这个救恩，这个完完全全是个恩惠，就不是由我们来决定啊。我们决定去相信耶稣，上帝就拯救我们，不是这回事哈，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决定的这个事情。我最后再讲一讲最后一条哈，圣徒永蒙保守啊。这一条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争议很大哈。如果跟一些哪怕是信了很多年的弟兄姊妹，你跟他这么讲的话，有些人他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会很生气。我是真的听到有些弟兄姊妹非常反感这句话，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难道你信了，然后你就像买了保险一样吗？然后你就睡大觉了，然后你就什么也不用做了吗？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要努力，我们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这也对哈，如果你是这么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好像买了保险一样，你就懒惰或者堕落去犯罪。如果弟兄姊妹是这样骂你的话，他是对的，对不对？但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昨天我在准备写这个演讲的时候，因为我这个笔记本呢、啊，每一页都有一句经文呢、啊。我刚写到这点的时候，下面刚好就是有一句经文，它是这样子 ：I will never fail you, I will never abandon you。它这句是希伯来书13:5，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刚好就是我要用来说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教义是最好不过。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徒永蒙保守，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神的拣选，神的计划，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神拣选了我们，他就会赐下信心给我们，让我们在各种困境和患难当中，各种环境当中都能仰望他。这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努力能做得成的事情，这是神的不可抗拒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成圣，才会让我们保守。你说我们要不要努力去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要的，我们不是说得救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很努力，但是呢，我们努力是因为神在做工，因为神在带领，神给了我们这个信心，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心，在各种环境下都不会跌落，这是神的工作。那如果说一次得救，神拣选了我们，我们还会从这恩典中跌落，我们还会失去这个救恩的话，那就证明圣经的应许是不可靠的，那么圣经就会成了一个谎言，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相信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我们可以说行使我们的自由意志，相信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也可以拒绝耶稣基督，可以否认他，一次次的我们决志相信，也可以无数次的否认，可以拒绝的话，那么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成了一个罪人的一个儿戏啊，很儿戏的啊，信不信好像靠我们来决定一样。所以说呢，保罗在说圣徒永蒙保守的时候，依赖的不是说我们那个信心不灭，而是说是人心中那个恩典的那个不朽，那个在我们心中上帝给我们那个不朽的恩典，才是我们保守的关键。我们永蒙保守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因为基督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内住，是因为上帝无限的爱，不变的爱，不是我们保守我们自己，而是按上帝的能力来保守。所以加尔文五大要义，他就非常清晰的用一个无可辩驳的一个逻辑跟我们讲，我们的基督信仰是靠我们自己呢，还是要靠神？如果我们不认同加尔文，因为我知道是有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标签上的东西，不要紧。但是这里所要提出的这些问题是要我们思考，是让我们一辈子要去查验的东西。那什么是个加尔文主义者啊？神学家华菲德他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啊，我今天跟大家念一念。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是什么呢？他就是他对上帝那个威严，他的 majesty 啊，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然后呢又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被造物，尤其是有罪的受造物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加尔文主义者看到上帝的荣耀，一方面呢作为一个受造物，一个罪人站在上帝面前，他会感慨到自己那种不配哈。另一方面他又面对上帝竟然接受我们这样的罪人而非常惊叹，而去敬拜他。加尔文主义者呢，他毫无保留地相信上帝，他毫无保留地相信上帝，在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意愿里头，在他的一切生活里头，在他的智力、道德和精神方方面面，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他都决意让上帝成为他的主宰，他让上帝成为上帝。这个通过这种最严格的一个逻辑的力量贯穿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他把它实施到他的思想和生活里头，这就是加尔文主义者。简单来讲，什么是加尔文主义者？什么是一个 reform 的一个改革中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就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对上帝荣耀的那个激情，对上帝的计划和旨意的坚定不移，那种认真和执着。在加尔文死后很多年之后，有一个西班牙的士兵在荷兰，他是个天主教徒，他观察了那里的那些基督徒，就加尔文主义者，然后发现他们是这么的认真，这么的执着，他就发出一个慨叹，一个感叹，他说我宁愿去面对一整支军队，我也不愿意面对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所以改革中的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温和无害的宗教，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运动式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宗教。我前段时间我把这个西班牙士兵的这个，因为我经常发一些读书笔记嘛，我就把这个读书笔记发在朋友圈上，然后我很喜欢的那个阮华弟兄，他在下面做了一个评论哈。阮华弟兄，我跟他只有两个小时的接触，就在后面做油漆，但是呢他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给了很多的一些 inspiration， 给我很多的鼓舞，让我看到一个属灵的生命。他在这段话里头给我的留言是什么，我给大家念一念。等一下，他说现在的基督徒都做得太温和了，就是因为 we don't know the will of God， 或者 we don't even care the will of God。弟兄加油，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特定的路上坚定刚强壮胆。我就回了他一句 Amen。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把所有的主权我们都交托给神，我们是为他的荣耀而活。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让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像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那样的信心。我们知道你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我们，我们也知道没有什么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你手上更能保全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相信你必救我们脱离各种凶险、疾病、患难和不安。但即使你不这么做，我们依然相信你、爱你、仰望你、依靠你。即使你不这么做，我们也坚定不移地按你的旨意行事，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你的道路。主啊，求你每一天都让我们看到你的荣光和威严，求你让我们把这种看见贯穿到我们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当中，让我们为了你的荣耀而活。 这是我们生存的唯一的意义。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丹尼弟兄啊，去年半年的时间啊，我们学习改革中的神学。对我来讲，我昨天有一个领受，我昨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刚才丹尼说我们天生就是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就认为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你还可以靠自己，你还能干点什么。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生的柏拉修主义，然后昨天我突然明白了，我所有的受苦，我所有的焦虑，我所有的抑郁，我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因为那个要命的靠自己啊！然后我突然昨天我说，哇，我是要命的靠自己啊！这个靠自己是要了我的命的，会要我的命啊！我们真的，然后你靠自己又不能，然后又接很多控告啊，一大堆的情绪问题，其实都是因为这个靠自己，而。改革宗神学对我来讲我是非常需要，为什么？它是高举神的主权，其实一句话就是主权性恩典，一个是高举神的主权，还有一个高举恩典。什么叫主权性恩典？它是讲到圣灵内住的恩典，就是说你今天愿意来信神，你愿意圣洁，你想要好，成为一个好人，你想要向善，都是神的圣灵在你心里做了一个工的，所以叫主权性恩典。而这个主权性的恩典，我个人觉得是对这个天生的这个骄傲，天生的要命的靠自己的一个最有力的击打。对我来说，比如说我又骄傲又要靠自己，我又开始焦虑了。我想不对呀，不是神都管得好好的吗？主权性的恩典啊，是对骄傲的，对人的那个最根深蒂固的那个原罪的最有力。所以他刚刚说不是一个温和的，这个不是一个温和的，他是严厉的打击你的骄傲，严厉的破碎你的那个骄傲。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哎，你看我追求，哎，为啥他不追求呢？你开始论断别人了，对吗？那个是骄傲来的，那个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丝留着那些骄傲。你追求都是神的恩典，他做成你想要追求，你想要圣洁那个，所以这个是对人的那个根深蒂固的那个原罪和那个击打，那个靠自己认为你自己还行的一个最有力的击打和破碎。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需要的，我常常又会蹦回我的柏拉修主义去啊！我觉得我要是不警醒的话，我过两天我蹬我又去靠自己哈，然后又开始焦虑了。你看，你只要一想要靠自己做点什么，很容易又开始了，然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那是我受苦的根源。感谢神，我是非常需要这个。我常常提醒自己，主权性恩典，什么都是恩典，然后高举神的主权，是他发动，他主动在我们生命中。人没有任何可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对我们的，他是教我们，还帮助我们脱离骄傲，实际上是帮助我们脱离骄傲，这本身也是一个恩典啊。好，感谢神，谢谢丹尼兄带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哈。第二位分享呢是元苏姐妹啊，元苏姐妹她是在中国，带我们学习了李圣牧师的《创世纪》。然后又现在正在带我们学习出埃及记啊，然后他有这三年，这些年来他有很多的得着，然后他做的概述我们都会把它录下来的，有时候我们要反复听啊，他做那个概述啊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请他做一个总结性的，就是他从出埃及记的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从出埃及记我们来看如何保守心灵。我们把时间交给元苏姐妹，可以看见吗？要把它拉过来。上次是它在 Zoom 上头，对。 稍微等一下袁苏，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电脑。拉过来。但他先要出现那个 Zoom， 你这个上面要出现那个 Zoom。你现在这个是 Zoom 吗？
喂，好了，马上来的。
袁苏，现在可以了，你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你了，你说一下话，我们看能不能听见，你说话。
哈利路亚。
听得很清楚，哈利路亚。好，就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全屏你要到哪去找？在那上头。等一下，我给你弄一个全屏，我们现在能看见你了。好，可以，好，感谢神，祝福你。可以开始，可以了。
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饮用你的活水，以至于生出生命的果实。谢谢你爱我们，你将全面的活水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享真正的安息和生命的发旺。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啊，我今天来分享一些我们从神的话得着的这些很多真理的一个自由，真理带来的自由啊。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呢，从林牧师他的创世纪五十章七十讲，到出埃及记，我们今天已经分享到第十讲了，实际上进入到第八章，那么我们去读这些记载的时候，实际上看到的是上帝安置在天的话语，万有借着他的旨意而在成就，我们借着新约耶稣的来到，到保罗将十字架显明，表述加拉太与罗马书，再到教会代表耶稣执行全地的管理治理权柄，再到新耶路撒冷圣城，完成耶稣基督被委任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从当初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到我们神说歇了那功，进入他的安息，到看一切甚好，第三章的堕落，我们的神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我们看到，既然 万有的存在是因着神的旨意，我们就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从创造到堕落、玷污、拯救、救赎，一直到完成新耶路撒冷圣城，神与人的和睦同居，教会成为他的心腹，进入永远永远的婚宴。这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非常美的，在他创造之初就已经知道，就已经预备我们人是作为一个团体的妻子嫁给基督，最终完成的是个婚宴。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新郎他的新娘因着罪的进入而玷污了，但是上帝没有放弃，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将那早先在基督里所预定的、预备的、节选的我们重新带回。所以这个救赎来讲，并不是神忽然的起义，而是我们说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小儿子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他说到的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就是说原来我们就在他里头，而他今天是失去了又得回，死而复活，我们当初因着罪进入死掌了权，今天借着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带入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是复活，所以叫失而复活，失而复得，死而复活，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是地上的人，我们在神的命定里是天上的人。何谓天呢？就是永恒里与基督的生命永永远相交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的尊贵远远超过于我们可能对自己的认知，我们要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安置在天，在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万有的存在，不论是从人的人类历史，还是被造界的过程，还是今天事情的变化，政权、经济、天气、气候、地质，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神的救恩而效力的。所以我们是神透过的那一群人。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去理解神的话，再拿来创世纪、出埃及记，再来看神对他儿女的带领，以及对他的救恩的启示、启发，让我们明白，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所告诉我们的堕落当中的拯救、堕落当中的立约、女人后裔、洪水之后与诺亚的方舟，再到与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你的那一个后裔，你因信而得到那福，难道是迦南美地吗？是块地方吗？那福就是基督。所以女人的后裔来讲，方舟来讲，再讲到亚伯拉罕来讲，从来没改变过，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就明白，再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再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他又进入了什么？一人进一成一家，一家成一族，一族成一国，如此从这就是开始了出埃及记。所以他是用一个世界对于他所节选的子民的带领来表达上帝与人之间应当怎样和睦。神创造人是为了赐福，人怎样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得到这个福，如此基督是中保。所以出埃及记来讲，前面创世记讲的是约，出埃及记来讲讲的是怎样和睦享受中保。这就是我们圣徒每一天的日子， 怎样的与神和睦，怎样的享用基督所做成的，而活在与神连接，死而复活，属天的生命里头。这就是出埃及记。所以它更细则，我们再往深去看的时候，再往近看，那么出埃及记的起头讲到的是，我看到了我的百姓受的苦，哀哭呼求，我要把我的百姓从这样的奴役中带出来，把他们带到山上来敬拜我。其实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表达了神的心意，他就是要把我们堕落的人从撒旦的权下、法老的权下带出来，经历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十字架，过红海，受洗，进入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新造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不是停止在小学的开端，基督虽然立了根基，但是停留在开端是没有用的，不能进入迦南而征战弃卒。所以神要的是得胜，并非只是婴儿。所以在整个旷野的过程中，神颁布了律例典章，神颁布了天上的样式造地上的会幕，实质就是讲的我们今天有灵的活人如何与这位神相交，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枝子如何连于葡萄树，享用葡萄树的美味肥汁，一切生命的供应，而达成他招我们来的目的。不是你节选了我们，不是你们节选我，而是我节选你们，要让你们派你们去结果子，结出永生的果子，永远长存的果子，以荣耀复神。所以神所说的不只是受洗、十字架、进入天国、重生，神要的是结果不止，荣耀复神。所以整个出埃及记讲的就是我们如何享用基督，在旷野的训练中如何得胜有余，处卑贱、处低微、处富足。保罗说，我都得了秘诀，因为宝贝在我瓦器里，要显出他莫大的能力。而这个宝贝如何在我们的里面能产生莫大的能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如何保守自己。我们不只是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是在保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时空。在哥林多书里面说，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万有都是你们的，而你们是属基督的，而基督是属于上帝的。所以难道我们是在保守自己心吗？我们的心就是这个万有啊，因为神是用灵，希伯来书说的，看得见的是借着看不见的神的话所造的。我们要想管理孩子，我们想管理怎么传福音，管理传福音当下的那个气氛，我们想管理这件事情的运作，我们都是在用这个神所说的看不见的在管理着看得见的。这就是保守心带来的是什么？神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今天的日子胜于败由心发出。神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个宝贝，我们的心就是这个宝贝。而这个宝贝是怎样安置在神的话里，以至于用神的话治理万有，治理今天和永远的命运，治理今天孩子的命运，治理我们今天要带动的这个国、这个王、这个家族，一切都在这儿。所以我们既然明白了神把一切赐给我们了，我们就去体会、理解、揣摩以及实践，实践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不是道理，神的话语是有步骤、有章程，我们是学习。但是呢，查考至经最终的目的 就是用到这个生命，用到神大能的生命。我们怎么用呢？我们就是理解它是什么行。所以这个保守实际上是对神的话的认知，而道成了肉身，就是对基督以及基督所成就的事情的认知。这个认知就是我们的兵器，全副军装也好，属灵征战也好，任何东西就是用神的话，而神的话带给我们那个体系与系统，而这个系统就是我们自己要得着的，自己每天在用的。感谢神。姊妹你好。好。那我们就进入我用了10分钟。好的。我这次注意时间。我这次注意时间。好。我们如果从具体的来看，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个从十灾啊，我这个程序是从十灾开始谈的啊。那么我们从十灾去了解神赐下自降下十灾在对我们说什么啊，在对我们说什么。实际上这个保守呢包括了5个点。那么我就按照这个步骤哈。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先谈的就是先谈十灾的产生，因为这个十灾是非常重要的。十灾的产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十灾是什么哈。第一灾呢就是摩西将杖放在尼罗河里，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然后里面的鱼动物全都死了，然后发臭。这是第一灾，第一灾。后面是蛙灾、蝇灾，很多很多灾，中间8个灾。最后一个灾是神杀长子，也是一个流血的，然后法老决定说放你们走吧。这是十灾。那么我们也可以去扩展到启示录里的7号。我们去对照启示录是很多的相似点，很多的相似点。当然他没有停留在那个位置，他没有停留，因为启示录所启示的是背后的背叛力量怎样被制服，而这个地方还只限于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对照了之后也是知道他是在对付谁，他不只是要降十灾而已，上帝是要显明他所对付的是谁。所以这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灾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那些灾都含在这个灾里面，可以这么讲啊。第一灾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去体会尼罗河，原来我们叫这个文明古国，文明古国实际上它是以这个河水，包括现在哈，我们最近这个疫情，他们也是在河水里洗，然后想得到一个想得到一个医治，但是结果造成更大的这个病的传播。所以我们只是想说尼罗河起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借着这个生命，借着这个水能养育出许多许多的生命。然后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水是让人死的，所以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原来的生命却成了死亡，原来的生命却成了灭亡。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也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人人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不是在法老底下，是在撒旦权下，他是在告诉我们。所以他只是想说生命，原来的生命带来的却是死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中间经历8灾，最后一灾是耶稣这个的时候，最后一灾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在他的门框上面，我不要去看经文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经文里的，在门框上面，在门楣上面抹上羔羊的血， 而那个羔羊是有要求的，对吗？没有残疾的，对吗？无瑕疵的，要查看的，然后把它抹上那个血，要投生的，是非常有要求的。他的每一个要求里面都是指向基督，是无罪的，不残疾是无罪的，然后呢是投生的，是神子来着，神的儿子来的，这样的一个，他指的是基督。而基督的指向性的时候是带有实质性的功效，无罪的才能替代有罪的，有罪的怎样替代有罪的呢？成为赎罪祭呢？是不能的。所以他从羔羊指向基督，基督指向拯救，有功效的宝血，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指到门楣，然后呢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灭命的天使就来到了，灭命的天使就来到了啊，这个门前头，看到这个血的时候，他就越了过去，所以他叫做逾越节。但是他真的越过了什么呢？没有越过的部分去哪儿了呢？被杀死了，长子被杀死了，没有越过，越过的部分全部都活下来了，什么意思呢？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为什么他能越过去呢？越过了什么？就是越过了神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并非没有原因的被释放，是因为有了基督做赎罪祭。所以越过神的审判就是借着基督流出他的血。所以最后一个灾相反的是说，此死带来生命，这就是实在。第一个是说生命带来死亡，第二个说到的是死亡带来生命，死亡带来生命，这就是实在。好，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哈，一和九讲的审判的啊。那么当基督的血带来了生命的时候，他们就出了埃及，对吧？出了埃及，好，那么我们应用到今天，我们用到今天的意思，我们用到今天的意思，这个替罪，这个代赎，这个拯救，这个主的死带来我们的与他同死。所以受洗哈，他马上出埃及之后就是受洗，进红海，红海的意思就是受洗。我们在罗马书可以看到，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思就是借着因信而进入了神的义。因信进入了神的义，不是立功之法，而是信耶稣之法。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了。好，我们就知道了哈，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好，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的如何保守你的心灵，因为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把堕落说了，要把审判说了，才有拯救，才明白拯救啊。我们大概是这个过程啊，我们的过程。好的，所以呢，在这五点的第一点，他就讲到的是基督宝血的遮盖，基督宝血的遮盖。所以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它是在法律上面已经使我们成为了义，使我们成为了义，因为基督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去了解救恩的时候哈，它最后从罗马书的一章的堕落，好，二章三章的没有义人，四章因信称义，五章了结罪，不在罪的权下，七章罪和死的律，带到八章生命和圣灵的律。带到生命和圣灵的律里的时候，他最后说到的是，没有谁再可以控告我们，也没有谁可以说神既帮助我们，谁还可以害我们。还有什么？没有隔绝的爱。这些层面就是今天我们的心灵知识。 我们要享用神的爱，享用不被控告，我们要享用神将万有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享用基督的血。所以我们要清楚救恩，不只是我们可以用，我们先是清晰，清晰之后我们用的时候，我们知道此刻这件事情基督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没有谁再可以控告我。上帝说的非常清楚，在约翰一书所说的就是，如果有人，神是信实的，如果有人认自己的罪，如果有人认自己的罪，他就必赦免除尽他一切的不义。那么我们今天会有过犯，我们是洗过了的，但是呢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不要说重生，我们在这儿的肯定都是重生的。那么今天如何保守自己的心呢？难道我们的想法意念做法会不会随时就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不义的想法出来呢？不对的话出来呢？不对的做法出来呢？这个时候的保血的功效我们就要享用。其实牧师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了以前讲过七个，全部都是保护我们心的，保护我们心的。所以我们想享受这个生命啊，就是得着的这个生命，我们真的要了解真理，用真理来告诉我们，宣告出来，我们用真理来活。这个时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自由带来的一个能力就会享受了。而我们今天不只是在道理上，我们要用这些也不是道理，从来都不是道理，耶稣是生命来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个血的意思啊，所以血其实带来了几个哈，我没有再去把那个拿出来，但是呢我们基本要知道的几件事情。第一呢，血，耶稣的血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的意思就是一个身份，是个身份来的啊，身份。身份里带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啊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和耶稣是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里头有一种爱。我们为什么说到爱呢？爱是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我们心中的那种怎么说呢，我们一说到这个的时候，为什么说到父母父子呢？父母与父子这问题就是说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爱。所以保罗把救恩说到最后说的是一个不隔绝的爱，不隔绝的爱。所以我们的拯救来讲啊，最后说到的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关系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和神的生命的关系，我们和人的生命的关系，所以叫与永恒生命相交的团契，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与永恒生命相交的团契。弟兄姊妹之间嘛，与永恒的生命相交；与神之间嘛，与永恒的生命相交。纵向横向都是与永恒的生命相交。实际上救恩把我们带到了进入他的名，就是进入他的永恒生命。何为永生？认识神就是永生，与神相交就是永生，与这永远的生命的相交就是永生，并非死后上天堂，而是今天我们就在与神永恒的生命相交里，这才是真正的福气，这才是真正的拯救，这才是真正上帝让我们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活着一样的一个自由神的儿女，这是他给我们的。所以这些东西呢，看起来都是很枯燥的，我们能享受神带领我们，神的血呢首先带领我们能够从得到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无限的，保罗所说的无限的爱啊，无限的神的血的一个赦罪。我们被攻击的时候就要破口，被攻击是因为破口。这个破口呢是用什么来解决呢？耶稣已经说过了，回转向神，求神的宝血的洗净与遮盖，对吗？我们有这个道理，对吗？有这个教导，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在神面前用神的宝血啊洗净与遮盖。其实他这些东西都讲很多啊，因为它的应用很广，其实这个血的应用非常广。我们传福音的权柄是什么？我们教会说到的哈，他说磐石之上的教会，我们讲到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耶稣说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怎么样呢？那他要说的是什么呢？我将这个权柄赐给你，你释放谁？释放那个天上的释放，捆绑的天上捆绑的。实际上他给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呢？实际上都在用这个血，用这个神所成就的救恩的血来传福音，来释放人，来医治人，来做各样事情。其实我们是在用啊，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啊，我们这个血啊，要血可以说很多，但是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它至少可以释放我们被控告的心；第二个，可以释放我们心里头啊，我们心里被罪所捆锁。比如说，我就讨厌这个人，我就想贪心啊，我就怎么样？你这个时候你是心里不得不这样，那么这个就叫捆锁，谁能释放你呢？认罪悔改的时候，是主的血来释放我们啊，所以这个血重要了，太重要了。为孩子祷告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神的平安要进来啊，为孩子。所以这些部分是应用，我们真的要应用，不然这神的话就成摆设了，而我们还是很可怜，很不能叫可怜，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宝贝，宝贝，神的宝贝们。感谢神。好，那么我再进入第二个问题啊。他讲的第一个是血，第二个叫灵，第二个讲的是灵，灵，圣灵。所以我们怎么样得到圣灵的呢？我们从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所说的是什么？加拉太书说的是我们因信神儿子。好，我们的约翰福音也说过，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名的就是凡信他名的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个什么？是个名分，名分。所以既然好，我们就回到加拉太书说，既然有了神的儿女的名分，他就差来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进入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的心和这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呼求阿爸父。这在罗马书也有。所以我们就明白，我们是从信接待得着名分，然后灵进来得着神儿子的灵，圣灵，这个是最重要的质来的。这两天跟一些佛教徒道教徒再去说一些事情，不用去说太多，其实很简单，他们在律法以下，而我们在生命里头，生命是高于律法的，生命是在律法之上的，而我们就是在这恩典之下。所以他们绝对是修叫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一个物体把它修成一个美好的样子，借着美好的想法和道理把它修成，借着美好的想法，他们都是寻求的，借着美好的想法和道理把它修成一个美好的果实，然后呢里面再次出现不对的东西，这是假的。耶稣的拯救是什么？把那个不断的发出罪恶的东西直接钉死在十字架上，与他同死掉，就是这样，然后给你一个新的不犯罪的生命，从灵而生的生命，生到永恒里的生命，生到了一个不犯罪的生命里头的生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所以我们是用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来活的，生命不断的供应的律，不犯罪的生命来制服一切黑暗的。其实耶稣已经制服了，耶稣是得胜的，我们只要转向他，顺着圣灵就致死身体的恶行，顺着圣灵就致死身体的恶行，并非我们致死他，而是顺着圣灵就致死他。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转向基督，转向基督是自人自由的灵就释放我们，而我们就如同对镜子观看，如同主的灵变化一般。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保罗下面说到宝贝里的瓦器里的宝贝出于神莫大的能力，怎样出于这样的能力呢？就在前面转向基督，生命完整的全备的供应能力，把我们的灵光照变化，我们如同主的灵一样，这就是生命的变化和生命的光照，还有生命制服肉体一切的黑暗，这是让我们享受的。 是的，感谢神。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怎样得到这个灵。第二个层面，我们是靠着这个灵来保守自己，这就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约翰福音最后讲到耶稣去带来那灵的到来的时候，带圣灵到来的时候，他实际上讲到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就在讲到生命之灵的律和我们的连接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保守自己非常重要的部分。圣经说到最后说了很多典范，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呢？难道你能靠着自己吗？是不可能的。生命圣灵的律才能吞灭那些问题，没有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没有跟从圣灵的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叫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把自己的献给这个义，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住在他的义里，住在他的爱里来的。核心最后确实是归到爱来的。因为什么？爱是一个生命来的，爱不是地上的那个爱，爱是生命来的，就是那十三章所说的，爱是如何，爱是如何，爱是如何，这爱就是耶稣，这爱就是生命。所以他最后把我们带到生命和圣灵的律里，生命圣灵的律是义的，是爱的，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最后讲完葡萄树和枝子，下面讲到的就是爱。葡萄树枝子那个生命核心能体现的是什么？是爱来的，住在爱里。所以这些部分好，我们明白，第一，不消灭生命的感动，第二件事，连接的问题，我们不要去看到底有多黑暗，我们连接的那同时，我们就已经胜过了。圣灵的征战是没有失败的，就是这样。所以连接的问题，第三个呢，更具体的来体会义。神说因着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对吗？因着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是在这个义里啊，这个灵是义的，还有是爱来的，是爱。我们就从这几稍微提一些点，我们自己再去祷告啊，能够我想神的灵，神在我们自己生命里去带领我们啊，去经历，去体会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主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啊，所以圣灵的带领是凡事上的，我们在这里经常说的24小时的，因为经文说圣灵在凡事上指教你们，所以凡事上的指教我们要注意。不消灭的意思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心里的那种指教，那种不喜欢的，喜欢的，圣灵的要的，圣灵不要的，我们要去注意，注意之后我们就要顺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会去不断的，这就是保护啊。我们不跟着向导去，我们就是乱闯红灯呀，我们那就是不在保护里了，我们就会撞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被引导，我们是要被引导的，我们真的就是被引导，而且他是一直在引导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清晰的知道这些真理，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那个用力哈，用到哪个位置，用到哪儿，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力，但是我们要用到哪是很重要的。我们用到注意圣灵此刻正在怎么引导我，不要说圣灵没引导我，圣灵是24小时凡事上引导我们，此时此刻他在引导我什么，对吗？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的用力是在于不消灭，而去注意他的引导。我们的学习也是他怎么引导我的，我是怎么得着的，我是怎么样有突破的，这些东西好再去说啊。好，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保守自己的心。刚才说过了，好，那个灵的里面有个义字啊，义其实就包括分辨。实在里头呢，它有很多偶像，对吗？啊，很多偶像，所以偶像里带来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第二灾的时候，他讲到青蛙，我举个例子啊，青蛙它是一个青蛙脸，所以埃及的有一个偶像啊，那个名字叫 什么来着，我忘了那个名字了哈，是个也是个什么鬼神女神，她的脸是青蛙，身子是女性，她讲的是多产多福，多产多福，拥有很多。那她这是个偶像，偶像带来什么，偶像心中所求带来偶像的出现，然后偶像的出现又带来这个灾祸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的分辨分辨灵的带领是什么意思，就能够看到这个而避免避免。上次分享一次，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和很多老朋友同学啊，也没干什么啊，我们吃完饭回来就觉得自己有点不开心不对劲儿，然后很多意念啊，哎，他那个房子挺好，我那个可能我也得换一个啊，他两辆车，嗯，我也需要三辆车，嗯，他怎么就这些年咋就挺好的啊，看起来非常好，明白吗？就是说这些就是他，这些就是他，这些灵在不断的向我们发射一种我要多，我要更多，我还要多，多产多福多要，这就是那个灵在影响我们。而圣灵会怎么样呢？或者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圣灵会用话语提醒我们，耶稣是你的赏赐，上帝给你的是万有，我们要用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受影响，那个灵在影响我们，然后呢神也，我们的圣灵是不会停止的，圣灵肯定一直在感动我们，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就心里哈不平安。嗯，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这些灵哈，圣灵带来的是让我们分辨，分辨带来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最后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是以厚恩待我们，神以厚恩待我们，神将万有赐给我们。神将万有赐给我们，所以呢那个东西什么这些那些去靠边站，我们得着了，感谢神，对吗？就是其实在我们心里已经发生了这一切了，但是我只举个例子，很多时候都有这些东西出现，但是呢圣灵是会指引我们最后出现神的话，将这一切谎言哈，那是谎言踩在脚下，我们要注意，这就是灵，这就是灵。嗯，好。嗯，再下面呢讲到的是天，天。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讲到这个哈，其实我们在这种很多教导里面会知道三层天。三层天在保罗说过一次，保罗说过哈，其他地方我还没有注意，就是保罗说过啊，他曾被提到三层天。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555666777，其实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象征性的，因为神的国呢是超过我们现在被造的物质界的，超过的，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的经验来想三层天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我们只是一种构想，但是这个构想里头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重要的是我们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应用，这更重要。所以当他讲到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天国的，是属于三层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大过现象世界，能大过黑暗权势的生命，这就是他想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想的是一二三，那是我们想的。那所以有的人就说，你都天天说你是在天上三层天的，那我和孩子怎么办？我怎么照顾孩子呢？你老说你是天上的人，你这信仰太不切实际了，就会有这样说。对，就是我们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会说好像在天上很远，都三层了，那不是很远吗？对吗？所以他讲的不是那个，他讲的三层天的意思是一个高于一个，个大于一个，他实质的意思是说这种绝对的全能与得胜性，实际上是讲的是恶者是被制服的，二层天三比二大，比他制服掉，但是呢二又比一大，二又比一大，所以一也是被制服的，医生是不能治鬼附的人的问题的，很简单，圣经说了很多，鬼附的人跳出来，医生能治他吗？治不了。所以二层天的意思就是他是能制服，他是一层天是解决不了二层天的问题的，而三层天的意思就是一二三，一二他都管，他可以全部清理掉， 让你恢复神儿女的荣耀来的。耶稣来就是恢复我们的荣耀，恢复我们生命的荣美来的。最后叫什么？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叫我们是得荣耀的器皿，我们变成了这样的器皿。命运是什么？为什么叫凡事互相效力的律呢？这个律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最后的目的以及过程以及这一成果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荣耀，就是这一个目的，像耶稣得荣耀、得基业、得产业。我这里头很多东西，但是我就把它放在这儿，就是告诉我们天。第三点是天，第一点是血，第二点是灵，第三点是天。天好，我们就知道天其实就是做王的意思，做王的意思啊。59好像时间差不多了。好，我再把两个点一合起来。后面讲到的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第四点啊，第四点叫做圣。好，虽然王是王，王是你的生命，但是你的生命要用啊，你不用，我们有很多军队，不过比如说敌人来了，我们有100,000军队，有100个敌人，我们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我不用，那100个敌人就会在这儿捣乱，对吧？所以这个叫用。用是什么？就是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宣讲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什么？其实就是祷告来的，讲的是祭司的祷告，祷告来的。我们不用，那就是让小偷随便来偷我们家东西，随便来损害我们的孩子，随便来干任何事情。就是我们拥有了这个天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去用，这是损失吧？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包括老年人，其实老年人也没关系，这和我们的外貌没关系。身体一天天衰败，灵却一天心思一天，跟学问也没关系。虽然我们学问有限，但是我们祷告是可以有权柄的，这些不要紧。我看到很多老年人敬畏神，了解神心，按照神的感动去祷告，实际上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支持，非常大的能力来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团体，从来不是个人，是团体，团体基督来的，是一个团体，各司其职，每个人所担当的职分而已，但是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你和我，只有基督，基督就是在这里一个人，没有任何你和我。所以不要看老年人如何，我刚才说到祷告一样的，真的很多老年人的祷告是特别造就教会的。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年纪大和好我们学问不多，这些神既然生了你就是这样的，你就接受这是最完美的我就可以了。为什么不接受神给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呢？不需要羡慕别人，神说我给你的是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够了，就是够了，用耶稣基督来祷告啊。好，最后一个说到是我们已经活在万事互相效力的律里，这是一个得胜来着。实际上我们所以说血灵天用，最后呢其实是完全的一个倍增。为什么呢？他这里讲到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高处的、低处的、卑贱的、贫穷的。我们去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包括在很多时候他是被困住了，被锁链给困住了，对吗？不能传福音了，被困住了。但是呢，你知道圣灵所做的工作，借着他启示的神的话，透过他写的神的话，实际上神是圣灵的话，借着他写的这些，包括当时所做的事情，传的福音，我们想一下，难道就是监狱里的那一个时刻吗？难道仅仅是那个时代吗？还是说借着保罗在这件事情上最终得到了什么？这三卷监狱书信啊，最后带下来的是震动灵界啊，因为大家看不到，大家实在没办法再想了。所以我们这种从人来的这个部分哈，被神来的这个部分给震动了，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无法想象他是怎么成就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却是从灵而生的，这些话语哈，带给千万信徒生命的造就，生命的鼓励，生命的开起来的。 所以我们不是看他被锁起来就是失败了，而是看他此时此刻站在基督里头，他得着了什么，他为被基督被囚，但是他不只是造就当时的教会而已啊，他是造就整个万有之间神统管的这所有的神的家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呢，他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在短暂的失败或成功或者是一点点困难，上帝要成就的是大过我们想越过的那个小困难，我们想要成就的那件小事情，上帝是用他的全部的我们的基督来的，能够他要在这地上的看起来有限的一个情况里面造成的是什么，而是他的国没有穷尽来的，无限的扩张，无限的荣耀，无限的彰显来的。所以我们顺服、相信、祷告、跟从，没有别的，我们也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已经死了又活了。活了是谁？不是我们，神活在我们里面，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没有别的了。所以呢，我们这条路呢，耶稣说得很清楚，把自己摆在一边，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的意思其实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而刚才所说的都是新的生命里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要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虽然拥有，把它摆在一边，我们去活那个旧的。我是从哪个妈妈生的？我是在地上要有什么？然后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养育孩子，我要什么？那么我们到底是在新人里头活着，还是在旧的里头活着？就算你拥有了一个王国、一个城、一个君王，但是我们不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说的，再说两句，我们不去卖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一碗红豆汤而卖了荣耀的长子的名分。虽然看起来辛苦，我们是要警醒的，我们是要祷告的，我们是要跟从的，极重无比的荣耀啊！孩子、家人、一切东西都在极重无比的荣耀当中。我们到底是爱我们这个爱啊，我们这个爱，爱孩子、爱家人、爱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荣耀，而这个荣耀可以倾倒下去，这个福可以倾倒下去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得着的血，我们得着的灵，我们得着的王，其实是王，是天啊。然后我们呢就要去用。最后的我们知道，就算是有限的，人的有限，保罗有限，当然有限了，为什么他被抓起来？如果他是无限，他应该不被抓起来，可是他就是被抓起来，对吗？人的有限。还有呢，很多同工逃跑了，走了，不理他了，对吗？不要他了，也不要神了，又怎么样呢？最终呢，神的旨意没有满足，他成就极重无比的事，而我们要怎样回应呢？我们要回应他，我们就是要回应他。跟随的人从来都是回应的人，不跟随你可以在这待着，神可以给你恩典，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最终我们要得什么，对吗？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从出埃及记来讲，他的审判来讲，他的拯救来讲，包括后面来讲，我们拥有了什么？我们已经拥有曾经的堕落带来的审判，审判带来的拯救，拯救最后带来的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胜过死亡，吞灭死亡。我们人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就是死的问题，关系当中死，这件事情当中的死，死的问题。而基督呢，就是生命，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来的，美好的，非常美好，非常美好。而这个美好是可以祝福别人的，把别人放在方舟里，进入到神的永生里，进入到与神相交的生命里头。这也就是传道，时时传道，时时传道。所以最后就是祝福大家，也祝福我自己。感谢神。是的，你是配得尊荣的。感谢主，谢谢大家。
谢谢元素，太好了。谢谢元素啊，我相信，他讲得很深， 实际上是从成本圣经在讲，可以回家再去听。他是星期三晚上在带领我们学习，说有想要学圣经的可以参加星期三晚上的那个门训课，再带一个是出埃及记，还有一个星期是学习约翰福音。对，感谢神。好，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我相信这个信息量很大哈，这个需要神的开启。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但我们真正得着了多少启示，只要你要自己去跟神去求，跟神去要的。在生命当中，上帝这个启示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们那个启示是需要圣灵，需要天使在我生命中来做一把工作，我才能真正的得着那个启示，否则那就变成一个知识了。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得着这样的启示，不断得着启示。那个启示得着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突破的地方，你就真的信了，也就是说那个真理就刻在你的心上了，也就是当你被启示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然后那个明白就是相信嘛，你就认识了，也就得着了，然后那个生命就不一样了。真正被启示的和没有被启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头脑知道，还有一个是真的被启示。那我相信这元素它是用整本圣经来讲，所以很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这是我们自己跟神的这个关系。上帝在带领我们，他要启示什么也是他的主权，就是他其实是他在这个时间点他要启示你什么，不是说你一下子可以明白的。天使他按着他的时间表，按着他对你的认识，按着对你的呼召，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在开启我们，一步一步借着那个环境。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生命中每一天24小时，我们要留意上帝的带领，留意那个圣灵的带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你明白上帝这个环境是光照我什么，我什么谎言，我还没有得着那个启示，然后那个也就是神要借着这个环境要启示你了，这个环境要给你恩典了。所以每一个难处，每一个问题，都是神已经开始做工了，给你问题就表示，哎，我开始了，我动工了。然后我们要去留意，我们要去祷告，我们要去明白上帝在光照我什么问题，然后我什么地方还有谎言，什么启示还没有成为我的启示。然后上帝你跟他求，他会来启示我们。然后那中间有个过程，就是要死，你要向你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的一些想法，一些观，一些做法，那些东西我们习以为常，以为正常的，我们要去死掉，然后那个启示就来了。你不死他没有办法启示的，你都满满的放空倒掉，让路，然后神的启示在一个空了的、死了的、已经愿意死了的那个心灵，你就很容易得着启示了。他就愿意来启示。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一个真正的虚己，知道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我需要不断的得着启示哈。那感谢神，我们今天两位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唱两首诗歌。神是我们的荣耀。